请我们一同翻到加拉太书第四章。加拉太书请我们从第四章的22节读到25节，22节读到25节，第四章22节，找到我们一同来。因为律法上记着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一个是侍女生的，一个是自主自妇人生的。然而那侍女所生的是按着血气生的，那自主自妇人所生的是凭着应许生的。这都是比方，那两个妇人就是两约，一约是出于西乃山，生子为奴，乃是夏甲。这夏甲二字是指着亚拉伯的西乃山与现在的耶路撒冷同类，因耶路撒冷和他的儿女都是为奴的，但那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主的，他是我们的母。好，我们上礼拜提到马丁路德的改教的四个原则，我们很快复习一下。第一，他提到什么？唯独什么？唯独信心，因信称义。第二，唯独什么？唯独恩典，表示连这个信心都是神所赐的。第三，唯独圣经，是我们信仰的唯一的权威，也是最高的权威。然后第四，唯独信徒，就是信徒皆祭司，不需要有另外的中保的祭司啊，在信徒跟神的之间。那今天我们要特别讲唯独福音，那也可以叫做律法与福音的分别性 distinction of law and gospel。 对马丁路德来说，我们信徒或者传道人能够分别出律法跟福音的不同性，对他来说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马丁路德说，假如谁能够辨别律法与恩典，或者律法与福音两者的不同，才是个真正的神学家。他说，我有时候也被试探受迷惑，甚至不知道做出如应该有的辨别。所以什么是律法？律法的本位功用是什么？跟福音跟恩典有什么不同？彼此的角色是如何？马丁路德说，我们要非常清楚地把它分别出来， make a distinction。 我们一同翻到约翰福音第一章，约翰福音第一章17节，第一章17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而且16节讲到，而且恩上加恩。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一个从摩西所传的，所谓就是旧约，一个是从耶稣基督而来的，我们说新约。究竟旧约跟新约有什么不同？或者说摩西所传的跟耶稣所传的有什么最大的不同？啊，我们想到有什么不同？啊，旧约是以律法做中心，那么新约从耶稣基督所传呢？恩典为中心，不是强调人的行为啊。那么究竟 旧约摩西所传的律法是不是真理？绝对是真理，但是很可惜是一个诫命的一个真理，不能够带给人赦罪或者生命。这个诫命的真理是真理，但是不是最高的真理，没有赦罪的真理。但是接着耶稣基督恩上加恩，表示说旧约传的这个诫命的真理也是一个恩典，但是新约耶稣基督是恩上加恩，在这个旧约这个律法的真理上面更上一层楼，恩上加恩。所以千万不要以为旧约跟新约好像是毫无关系啊，旧约是律法，新约是恩典，这两个是相对的，不是相对的，是有关联的，是恩上加恩。只不过旧约的诫命的律法，诫命的真理没有应许我们赦罪的永生。旧约的诫命律法应许我们什么？还记得吗？生命记第五章跟生命记二十八章应许我们什么？然后我们读二十八章就最清楚了，都是关乎在地上的生活的各方面的 blessing 祝福，让我们居上不居下，作首不作尾。你找不到有一处经文说因着你谨守遵行这些律法你就可以得着永生，因为神知道没有一个人守得住。当我们尽力去守这些，我们就得着这是 earthly and material blessing。 到我们今天新约时代还是一样，那个原则没有改变。千万不要以为哦，这些守律法是旧约时代的人要去守，我们今天不用，不是的，我们今天还是一样。所以单单在诫命的律法里面，这个十条诫命里面是有恩典，物质的恩典，世上的恩典。但是到了新约，圣经说恩上加恩，这个除了这些地上的应许，更是有永生的应许，恩上加恩。然后旧约的执事，摩西的执事，我们再看哥林多后书第三章第六节到第八节，哥林多后书第三章第六节到第八节，他叫我们能承担这新约的执事，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经意，因为那字句是叫人死，经意是叫人活。所以旧约摩西的执事是怎么样？是审判定罪叫人死的，因为没有人守得住，看到吗？但是耶稣基督新约的执事是叫我们能够活，能够得永生。旧约十条诫命刻在哪里？在石板上，是属于字句的啊。但是新约神的话啊，这个新约的执事是凭着经意，经意原文是什么？圣灵。所以旧约只给我们这个话语字句，但是没有给我们圣灵的能力可以去遵循，但是在新约却有圣灵生命的能力。旧约的执事有没有荣光？也有荣光，看到吗？摩西下西乃山的时候脸上都反照荣光啊，这种荣光让人敬畏神。但是新约有什么更大的荣光？极大的荣光啊，让我们能够爱神，能够心被恩感，让我们得着属地跟属天，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所以旧约的执事，摩西的律法跟新约福音的恩典是完全不同的。 那么对马丁路德来说，他的律法的观点，或者说他把律法放在一个跟这个福音恩典更分开的一个关系啊，我们来注意看看啊，加拉太书第二章十九节，加拉太书第二章第二章十九节，我因律法就像律法死了，叫我可以向神活着。那么马丁路德对这句话的注解，向律法死，他说不再被律法捆绑，从律法中得释放，并且不知道律法。看到马丁路德对律法的态度吗？当他在恩典里面得救之后，他对律法死了，死到个地步，他说我不知道律法，好像不是活在律法的这个范畴里面啊，好像律法跟他毫无关系啊。所以他说 not to be bound by the law but to be free from the law and not to know the law， 不知道律法。他跟讲说，我现在活在另外一个律之下，来叫恩典之律，让我胜过罪恶的律法，胜过罪与律法。 I am under another law, namely the law of grace, which rules over sin and the law。 所以你有没有注意到马丁路德对律法的看法跟印象是怎么样的？有没有注意到是一个什么？对律法是一个很消极的，好不愿意去提律法的。的确在当时的中世纪，高举律法，靠律法得救，他真的不愿意好像去讲太多的律法，免得好像又被引诱又被误会进回律法主义，靠律法得救。所以对马丁路德来说，他把律法跟福音有个很清楚的分别。接着律法的天下，解释福音恩典。对那些没有得救的人，都是活在这个律法的世界里面，甚至很多人要靠律法来得救，解释律法主义的一个思想跟看法。你发现所有的宗教都是讲行为，讲律法。人在这个律法世界，或者说律法主义的想法里面呢，是被捆绑的，活在害怕里面，很怕犯了律法不得救啊，失去救恩。所以同样的，马丁路德对律法是一个比较消极的看法，他认为律法跟我们信徒的关系其实是很微小，律法跟恩典只有一个接触点，就是当我们被律法光照之罪，律法的总结是基督，律法的目的是基督，律法把我们光照就引导到基督的面前，靠基督来赎罪。那当我们进入了这个恩典的福音的世界里面，这个就是已过，世界在后头，律法也在后头，甚至他说我不知道律法，你看到吗？这个律法就好像怎么样，跟他没有关系了，他就活在一个恩典的世界里面，充满自由，充满生命。 在这个新的生命的浇灌里面，它是有一个自发性的自爱跟自律，它能够很自然的心被恩感，口唱心和来赞美神，它很自然的能够爱神爱人，是一种生命的流露，而不是个律法的回应，看到吗？过去爱神也好爱人也好，是因着要守律法，因着要有功德，为了要得救。但是马丁路德说，当我们进入这个恩典的世界里面，律法跟我们不太有什么关系，律法就好像是个 stepping stone， 你踏脚石踏过去了啊，就或许像一条船，你踩过它一跳跳上岸了，那个船就什么就飘走了，你不要再去讲律法，只讲恩典生命，爱神爱人。所以让我们来看一下几段的经文，关乎这个律法的指引性或者知罪性的功用，指引我们知罪然后来到神的面前，这个功用叫做 pedagogical use。我们看罗马书第十章 chapter 10，罗马书第十章第四节提到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啊，把这个总结这个字画起来，这个总结有 NIV 圣经放的什么 the end， 其实原文是 telos， 也可以放的 purpose， 律法的目的是把我们引到基督的面前。所以你还记得摩西在西乃山四十昼夜，神给他十句话十条诫命，为什么十句话要花了四十昼夜的时间呢？你知道除了这十句话，神还把什么给了摩西啊？因为关乎建造会幕的事情，摩西能够照着山上所指示的样式来建造会幕。为什么神一方面把十条诫命给以色列人，同时也把这个会幕献祭的事情告诉摩西？为什么？因为神知道什么？以色列人守不住神的诫命，没有人能够守住神的诫命，诫命是让他们知罪，当他们知罪怎么办？怎么去对付罪？怎么去解决罪？就是借着会幕的献祭来赎罪。所以十条诫命是引他们引领他们来到会幕前来献祭赎罪，同样律法是引我们到基督的面前。所以在罗马书第七章第七节还有第三章二十节都讲的同一件事情，律法是让我们什么知罪，我们知罪才会想到这个罪的问题怎么办怎么解决。哦，神为我们预备了这个解决，这个 remedy， 接着耶稣基督他的十字架他的赎罪。所以马丁路德他的律法的功用，当然他认为律法很重要，他第一个功用 first use of the law是作为 civil use， 作为一个国家社会的民事的律法，来稳定这个社会治安，好让人能够得着这种基本的政治的恩典啊，能够安居乐业啊，能够有一定的这个生命的保障，财务的保障，这是第一个功用。但是他认为最重要的功用 the principle and proper use of the law 就是这个所谓的 pedagogical use， 就是指引教导性的功用，指引我们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 那么我们刚才一开始读这个加拉太书第四章啊，提到这个西乃山的约，我们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七节也读到摩西的所传的是律法。那我们要去思想一个很基本的问题啊，因为我们在这个地方千万不要误会了，以为好像在加拉太书第四章这个西乃山之约就没有恩典，没有救赎，好像是跟新约是对立的。那我们读加拉太书第四章有没有读到这种好像对立的味道啊， antithesis 的味道，好像那个是属血气的，那个是属地的啊。那么另外这个是属应许的啊，是属天上的耶路撒冷，是属新约啊，是属灵的。所以你读加拉太书第四章会不会让你有个误会，好像哦，旧约是好像这个西乃山之约摩西之约是属血气的啊，是要过去的，要被新约取代的，有没有读到这样的感觉？我们读加拉太书第四章的时候，我们要非常小心，这里保罗所指的这个西乃山，属西乃山的，特别他说是与地上的耶路撒冷同类。当时地上的耶路撒冷皆是文士法利赛人所高举的，是什么？看到吗？高举的是摩西之约里面的诫命律法部分，而且把摩西之约里面的诫命部分发展到律法主义这样的一个的新的方向里面，要靠守律法，靠行为得救。但是原来神颁布给摩西的，我刚才提到在山上神把两大部分的诫命告诉摩西，第一是十条诫命，但是知道他守不住，但是另外一部分是关乎献祭的律法，或者叫做 ritual law。那么在摩西之约或者西乃山之约，那个正面的突出的表达是十条诫命，那个次面的隐藏在背后的也是预表耶稣基督的救赎的，这个献祭是比较在西乃山之约摩西之约里面是扮演一个次要的一个角色。但是这个隐儿是得救的真正的方法，但是很可惜犹太人把这个十条诫命发展成为律法主义，要靠律法来得救，而没有看到其实他们是靠献祭这个羔羊而得救。所以当我们读加拉太书第四章的时候要非常小心，这个西乃山之约或者摩西之约不是完全是个工作之约，不是一个完全律法之约，是要靠律法得救，不是。里面有没有恩典？有恩典，在另外一面献祭里面，而这个是预表神的羔羊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得救。所以千万不要误会，有些人就引用了加拉太书第四章，就把旧约摩西之约跟新约就做了一个 antithesis， 一个对立，好像旧约是属肉体的，是被攻击的啊，是要过去的啊，我们跟旧约好像没有关系，我们今天是活在这个新约的这个属灵的属应许的。其实加拉太书第四章不是这个意思，他所攻击的所针对的是什么？是犹太人所发展出来的律法主义。 所以的确，你发现保罗在加拉太书描写这个从西乃山之约所发展出来的律法主义，这个所谓当时犹太人所认识的这个旧约，所以你发现保罗描写是什么？是小学，是奴仆，是属下甲的，是凭血气的，啊，是一个捆绑，你看到了吗？要分清楚，啊，他为什么会这样描写？是因着是针对当时犹太人对摩西之约的一个误会跟错误的发展，变成一种律法主义。那么对马丁路德来说，他当时所处的环境跟保罗当时所处的环境是类似的，因为当时的犹太人文士法利赛人也是把整个的信仰带到律法主义里面，马丁路德所处的环境也是整个的天主教把人带到律法主义里面行为里面，所以马丁路德同样的对律法他不是很热衷，而且是很被动，甚至他说我不知道律法。律法当我们信了主之后没有什么用啊，因为律法只有两种功用，一个就是国家法律之用，第二就是得救之用，那你得救了之后就没有用。对马丁路德来说Only two uses， 只有两种用法。但是他自己后来，特别是我提到在1527年之后，他发现高举恩典，不高举律法，不谈律法，让教会信徒的生活真的是有败坏。所以他自己也开始也提到律法在我们信徒的每天的生活当中呢也有一定的作用，但这个作用呢也是属于 pedagogical use， 每一次的犯罪因着律法的光照让我们再次的回到耶稣基督的十字架面前，支取他的赦免，支取他的宝血，让我们更能够心被恩感。所以我们看到可以用另外一个图来表达律这个马丁路德的律法的想 的用途。恩典基督是居首位，律法永远是次要的地位在下面。我们从恩典中堕落犯罪了，被律法来光照，律法显出它 second function， 它的第二功用，让我们知罪，每一次的跌倒，每一次的软弱，就透过律法，透过神的话，又让我们回到基督恩典的怀抱。所以他强调基督徒是正常的基督徒生活是 live in grace， 也是我们正常的基督徒生活，我们是靠恩站立得住，每天是都是活在耶稣基督的恩典慈爱里面，而不是活在律法里面。但是我们跌倒了，我们需要被神的律法来复兴，把我们再次带到基督十字架的面前。所以马丁路德被称为恩典的使徒，他一生高举的是神的恩典。而且他强调唯有当我们每一天都经历神的恩典赦免，就经历到路加福音第七章四十七节所说的这个爱赦免多爱也多， 当我们越经历，越看到自己的败坏跟软弱，经历神很多的恩典跟赦免，我们就更爱神。但在这里呢，我们的提出跟加尔文的比较，加尔文跟马丁路德对这个律法的功用有不同的看法，他加了第三个功用，叫做 third use， 第三功用。对马丁路德来说，律法就是让我们治罪而已，每天治罪。但是这个加尔文说不是，律法有第三个功用，除了让我们知罪之外，神的律法乃是帮助我们走成圣道路的一位老师指标，有非常正面积极的作用，不是只是很消极的让我们知罪而已，乃是透过律法我们能够归圣，走神圣的道路。 The use of sanctification。 而且加尔文对律法带着一个非常正面的看法。究竟什么是律法？什么是十条诫命？为什么会有十条诫命？难道只是因为神定出一些规章就是要人遵守吗？为什么会有这些的诫命，十条诫命？他为什么从神而流露出来，要赐给人类？这十条诫命是代表什么？我们来看一下罗马书我们注意看罗马书第七章提到律法是什么？十二节，既然看来律法是圣洁的，诫命也是圣洁的，公义的，良善的。然后十四节说，律法是属乎灵的。你看到吗？律法为什么会有？律法是神的属性，是神公义属性的什么一个彰显。其实律法就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是代表神自己。神就是这样一位公义圣洁的神，所以有这样公义圣洁的律法跟诫命。我们一生要靠这些律法，好让我们能够越来越像神的公义跟圣洁。所以发现耶稣在马太福音说，他来不是要什么废掉律法，不是要废掉，而且要什么成全。怎么成全？他还说你们的义要胜过文士法利赛人的义，表示说我们要不要行义？要，而且要行的什么一个更高的标准。所以跟着他就讲下去，你心里面犯了淫乱就是犯了淫乱，不单单只是要求行为上的义，连心里面的圣洁都要要求。耶稣基督不单是给我们赦罪之恩，也给我们生命之恩，生命的能力，好让我们可以守得住神的律法。然后到了马太福音，他就讲到整个神对我们的信义啊，我们一同来看一看马太福音在第五章四十八节提到说，所以你们要什么？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这是加尔文把律法带到另外一个境界，只有透过律法跟圣灵的帮助，好让我们可以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律法不是一个可怕的东西，律法是属灵的，是圣洁的，是神属性的彰显。耶稣基督来就是要我们可以从心里面守得住神的律法。 所以让我们看另外一个图来表达加尔文对律法的定位。马丁路德是把律法放在下面的，但是加尔文呢，他把律法放在最上面啊，很不同的。恩典，对不起，是很重要，但是对于他来说呢，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生活，这个正常的情况，基督徒是应该 live in law。刚才是 live in grace， 他说基督徒正常的基督徒生活是应该能够谨守遵行神的话，能够被拾下来跟随主，能够满有公义圣洁，然后我们偶然被过犯所胜，守不住这个律法跌倒了，我们就需要神的恩典来赦免。就好像一个人正常是健康的啊，能够又蹦又跳做事的，但当他生病了，他就需要找医生吃药，耶稣就是我们的大医生啊。你不要整天就好像都是恩典恩典恩典，结果都没有一天守得住神的道啊。所以加尔文说，正常的基督徒生活是能够活出神的话，守住神的道，偶然被过犯所胜，我们需要神的恩典，耶稣基督的赦免，再一次的被刚强起来，健康起来啊。那你健康是为了什么？能够守得住神的道。所以律法的第一功用，第三功用是在上面，是我们正常的基督生活。然后律法的第二功用是一个次要的功用啊，你不要整天就是要看医生吃药，是个飞帽子啊。我们需要靠神的恩典健康起来，好让我们可以活在律法的第一跟第三功用里面，成圣的功用，国家守法。那么跌倒了，我们靠律法的第二功用，让我们知罪来到基督的面前，得到赦免，得着了福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加尔文好像是可以被称为 Apostle of Law， 是律法的使徒啊，听起来蛮可怕的啊，但是确实很重要的。那另外一个图，我们刚才不是画到这个马丁路德把律法 law and grace 基本上好像只有一个接触点，就是让你知罪进入神的赦免。但是对加尔文来说呢，这两个是重叠的，律法跟福音恩典。正常的基督徒生活呢，这是他的生活，也应该是越来越活出神的律法，越来越多，多大个部分呢？恩典跟律法呢，这两个圈圈可以重叠，可以重叠。你整个的生命就是神话语真理的彰显，那么同时你也活在神的恩典里面，靠神的恩典，靠神的能力，守得住神的律法。所以律法不是只有一个只是一个小小的接触点啊，在你得救的时候有用，不是，整个律法是应该一直一直扩散到你整个生命生活里面，你的生命生活被神的律法来圣化 sanctify by his word by his law。这是加尔文的看法。好，所以我们对于这个加拉太书第四章，什么是西乃山之约、摩西之约、新约、 律法恩典彼此的这些关系啊，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什么问题？好 ，Mary。他所讲的律法是十条诫命，啊，十条诫命，啊，这个所谓的道德律 ，moral law， 啊，因为的确旧约，当我们读到希伯来书讲到，其实律法都过去了，是直到这个礼仪的律法啊，我们翻一下到希伯来书啊，因为希伯来书特别讲到这些律法的过去的问题。什么律法过去呢？这个也要很小心。啊，我们注意希伯来书第九章，第九章第十节，这些事连那饮食的和诸般洗濯的规矩，都不是属肉，都不过是属肉体的条例。命定到正信的时候什么为止了，这些的食物的律法、礼仪的律法啊，甚至献祭的律法都过去了，只有十条诫命、道德律法没有过去啊。所以到了第十章第一节，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儿，不是本物的真相，看到吗？这个律法是指什么律法？不是指到十条诫命的律法，是指到这个献祭的律法，是预表基督，是将来美事的影儿，是这个律法过去了，被成全了。对，少年人的官。所以你发现当耶稣再要求他多一点，变卖一切来跟随我，他就守不住了。所谓遵守的是直到他表面上就像文士法利赛人，他们在行为上守了，但是心里是否真的是有守了？心里真的能够放得下呢？没有，没有一个人真的能够整个身体灵魂都能够守得住神的话。所以你发现耶稣基督对律法的那个要求不是单单是表面的一个守得住啊，行为上的，乃是连内心你的意要胜过文士法利赛人的意。所以当耶稣对这个少年的官提出更高的爱人的一个要求，他就守不住了，啊，他就没有办法变卖一切，啊，去跟随耶稣。所以，我们抓住罗马书第一章到第三章的重点：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没有一个人真正守得住神的律法，没有一个，啊。好，那我们把这个律法跟恩典、旧约跟新约啊这一个关系啊，我们就说清楚。那么对马丁路德来说，的确他对旧约是比较从律法的角度来看旧约啊。对加尔文来说呢，他比较强调旧约跟新约的连续性。摩西之约旧约里面也有恩典，而且这个摩西之约基本上是个恩典之约，因为里面有救赎。千万不要误会，以为哎，旧约就是律法时代，新约是恩典时代，旧约没有恩典，只有律法。不是，所有旧约的人都是因着恩典，因着献上的羊羔预表耶稣基督神的羔羊而得救。好，那我们再下去来看，我们需要很简单的介绍马丁路德的圣经观跟他的 hermeneutics， 他的释经学 那么在中世纪的圣经基本上他们是用耶有米所翻译的 Vulgate 五加大这个译本，但是里面很多的翻译的确是有问题，比如说他翻译马可福音或者说马太福音第四章十七节，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那么这节圣经他怎么翻呢？他都翻着 Do ye the penance， 你们要行忏悔礼，那拉丁文是 Penitentiam Agitat， 行忏悔礼。所以你发现在马丁路德的九十五条里面做批判 这种错误的悔改的定义，悔改不是指到行为上去行忏悔礼，乃是一生的一种心态上的改变啊，一种对神的悔改跟归向。那包括以弗所书第五章三十节，这个五加大译本一翻译这个奥秘啊，他把它翻译成 sacramentum， 翻译成是一个圣礼，所以把这个婚姻也当成一个圣礼，结婚一定要经过教会的圣礼，这个婚姻的圣礼，这个婚姻才是圣洁的，否则啊，婚姻是哈、啊、是一种污秽的。那么当时天主教的信仰的权威，一方面就是这个翻译的不完全的拉丁文的五加大译本，另外再加上教会的 tradition 传统，教王的谕令。但是马丁路德所高举的就像文艺复兴所提出的精神，还记得文艺复兴的精神跟原则吗？ Renaissance 的精神， Back to the source， 回到源头，回到这个最原来的源头，就是什么？圣经的原文，希腊文希伯来文的圣经，也是唯一的信仰权威。姚大也反对当时天主教所流行的 fourfold senses of the scripture， 他们的解经法，他们认为解释一段圣经呢，要注意四方面的意义。第一是当时的历史的意义 historical sense， 这个经文在当时的时代有什么历史的意义。第二注意这个 moral meaning， 这种道德性的教训，这段经文如何提醒我们有好的行为，有好的言语，好的生活 moral teaching。 那第三要注意这个经文的俗天的类比意义 analogical sense， 是以地上的事情教训类比天上来世的事情。那第四是 allegorical meaning， 灵异，不是字面的意义，也不是历史的意义，乃是在背后关于灵性信仰上的一些真理。那么马丁路德却提出另外一种的重要的解经原则，另外一种的 hermeneutics， 他认为圣经只有一个意思，因为他非常不喜欢天主教特别高举灵异解经或者说这些 道德性解经高举人的行为。所以他说圣经只有一个 sense， one sense， 而且这个是什么 sense？ 是救恩性的意义， soteriological sense， 是 salvational sense。你一定要从救恩的角度来看神的话，透过文法上这个原文上跟历史的背景直接的做字义解经，而解经的那个目标跟重点是能够对神的救赎，对神的救恩，对神的心意，对神的属性有更多的认识。所以整个的旧约都是在预表耶稣基督的救恩，都是在说明神救恩的计划。从创世纪第三章讲到这个女人的后裔，整个的旧约就开始 unfolding 这个救恩的计划，神如何透过民族，透过犹大的支派让耶稣基督诞生。马丁路德对于这个圣经的教导的内容，他强调说不是教会决定圣经应该讲些什么，乃是圣经本身决定教会讲些什么。意思是说我们不要因着我们的遗传，我们的传统先入为主的来好像扭曲了圣经的信息来配合我们所要的所教导的。他认为圣经本身的信息，圣经的 message 本身是非常清晰的 clarity，只要你受过很基本的文字训练，你就可以读圣经，而且圣经里面的 message 是很清晰的，你可以绝对能够清楚的抓到神要给我们的 message， 这个 plain meaning。 只要我们不带着任何的先入为主，或者说这些的教义的包袱，很直接的来读圣经，一定会读到这个救恩真理，一定会读到因信称义，是很明显的。所以第一方面他强调圣经的 clarity 很清晰的 plain meaning。当然我们读圣经也读到一些难解的经文，但是这些难解的经文很少数，而且不是直接影响到对救恩真理的认识，关乎救恩真理的认识是很清楚的很清晰的。第二他强调整个的圣经是以基督救恩为中心的 Christocentered，整本圣经就是为了要彰显基督，彰显神的救赎的计划。所以基督跟恩典是个最重要的标准，假如节卷圣经没有讲到基督，没有讲到救恩的话，它就没有价值。所以的确有一段时期 马丁路德是很瞧不起，很不喜欢新约的 James 雅各书，因为里面都没有讲到赦免、救恩、基督，都是讲行为行为啊。但是到他晚期，他的确承认雅各书啊有它的价值，信心跟行为应该是一体两面的。那么马丁路德用这样的态度来看圣经，更鼓励弟兄姊妹来读圣经，不以教会的权威来决定。那你觉得这样的一种读经的态度会不会有问题？不用教会的权威来做解释啊，就是相信每个人都可以直接来读圣经，就好像每个人可以直接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那这样的一种教导有没有一些困难的地方？有，真的出了问题。因为的确呢，每个人很难完全的像一张白纸，很客观的来直接来领受圣经的教训。每个人都有他的一些的 agenda， 一些的想法来读圣经，要拿圣经来做他的一些 support 跟支持，或者配合他原来的一些想法跟观点。所以的确每一个人来读圣经，同一段的圣经常常不同的人读有不同的领受、不同的结论、不同的解释啊，这就是现在我们的 Protestant Church 最困难的地方。每一个宗派对同一段经文都有不同的重点看法，甚至不同的意思。但是天主教来说，一套解释啊，没有第二套的解释，天下一家只有一种解释。这的确就在当时改教运动开始的时候就产生了所谓重洗派的问题 Anabaptist。 那么 Anabaptist 基本上呢，他是完全反对任何的传统、任何的教义，甚至连三位一体的教义他们都怀疑，因为圣经没有记载。他们的解经的道统呢，被称为 tradition zero， 就是没有任何的别的参考或者权威，他们真的就只有圣经啊， tradition zero 就是零，没有别的啊，就是零。那么天主教呢，我们通常叫做 tradition two， 它有两个权威。它的 tradition 有两个权威，一个就是当然就是圣经，一个是教会的传统跟谕令。然后马丁路德是 tradition one， 只有一个权威，就是圣经啊。但是呢，马丁路德的 tradition one 跟这个 Anabaptist 的 tradition zero 有点不同。虽然 Anabaptist 也是单单只是读圣经，但是马丁路德跟这些改教家呢，他们认为圣经是最高的权威，但是我们要接受使徒教父的道统的光照，也需要接受这些众教父他们所定规的大公会议的这些信条，包括使徒圣经啊，包括尼西亚圣经啊，包括以弗所大会、加克顿大会等等所提出来的这些的信条作为一个基础。所以 不是单单只是读圣经，一个人的在家里闭门造句，来世也接受神在过去历史里面透过他仆人对真理的一些的亮光，要接受这样一个角度来读圣经，一个正确的角度，不是以他们作为权威，或者以他们的讲论有一种无误的价值，因为人的那个角度很重要，你的 perspective 很重要，那需要回到教父这样一个道统的一种正确的态度跟角度来读圣经。比如说你是要透过奥古斯丁的这个恩典的角度来看圣经，高举神的恩典。好，有没有什么问题？对，我等一下希望有点时间来说明一下哈，这个重启派那其实我带了一些的资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本杂志非常好，叫 Christian History， 它每一期有不同的主题，然后它曾经有两期呢就介绍这个马丁路德，那么有一期呢就介绍这个斯威里茨运理，这个瑞士的改教运动，然后有一期就讲到这个重启派跟浸信会的一些源头，然后讲到加尔文讲到另外一个重洗派的一个领袖Schoenfeld 所以等一下下课可以来翻一翻可以看一看。好，那我们再争取时间，还有几分钟嘛，对不对？才只有一分钟好，那我们就停在这里，把这个cut掉好，我们休息一下。